www.mytime.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韩澳新参加北约峰会，菲律宾近海突然出现大量中国渔船。河南收紧芯片设备出口，中国大呼反对。
可以说这是荷兰与美国、日本联手打出的一套组合拳。
耶伦访华是为美国销售国债吗？
投资国债是一个非常高收益同时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
中国媒体渲染发达国家吃不饱，是否为苦日子铺路？
那么算政治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朝鲜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道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在北约方面，日韩澳新参加北约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下周前往立陶宛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将是岸田文雄第二次出席北约会议。参加这次北约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包括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日经亚洲指出，这将是印太伙伴国家领导人连续第二年参加北约峰会。而与此同时，中国把福岛排海计划视为分裂首尔和东京的工具，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此事试图在两国之间制造分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北约峰会。本次峰会呢，将寻求应对中国的具体行动，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也将占据关键议程项目。尽管北约成员国可能都认为中国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上却是存在着分歧。许多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先前在东京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那么会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独裁政权可以通过暴力来实现其目标，而这次峰会可能决定乌克兰冲突的进程。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将开启英国之行，寻求加强密切关系，此后他也将出席关键的北约峰会。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弹药有新动向。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来帮助乌克兰的抗俄行动。不过这个举措呢，可能引起人权组织的强烈不满。这种有争议的武器由大炮发射，在大面积区域释放子炸弹，这些小炸弹有可能在冲突结束之后很久仍然造成伤害。123个国家禁止使用集束弹药，原因呢是他们对平民构成风险。但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没有禁止这种武器。基辅一直在请求华盛顿提供集束弹药，因为乌军的弹药存量不够。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对提供集束炸弹有阻力，因为担心对平民构成风险。接下来，俄罗斯军机在叙利亚上空连续两天骚扰美国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用飞机连续第二天做出了危险的举动，危险地飞行到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无人机的附近。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我们敦促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停止这种鲁莽的行为，并遵守专业空军应有的行为准则，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努力击败伊斯兰国。美国军方表示，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美国无人机附近引爆了照明弹，迫使美国无人机采取规避举动。最后我们来看伊朗在波斯湾扣押商业邮轮事件。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四7月6号在波斯湾扣押了一艘邮轮，并且说这艘邮轮载有走私燃料，这条消息获得美方的证实。此外，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阻止了伊朗扣押两艘商业邮轮。美国海军表示，两艘邮轮当时在阿曼湾和阿曼马斯卡特海岸20英里外的国际水域向阿拉伯海航行。美国海军表示，当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克福尔号抵达现场时，伊朗放弃了对这些邮轮的追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菲律宾方面说，菲律宾近海突然出现大量中国渔船，这是什么情况呢？志远。
好的，宇宙。菲律宾军方周五7月7号表示，中国向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派出的渔船数目增加的幅度令人震惊，对有着丰富油气资源的里月滩构成了安全威胁。菲律宾西部军区介绍说，中国在这一海域的船只数量从今年2月份的10几艘暴增到目前的47艘。菲律宾西部军区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中国必须停止大批船只集结的行动，尊重我们的国家主权。中国海军本周对尼日利亚进行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再度让人们对中国在战略重要的几内亚湾的军事意图提出质疑。3艘中国军舰已经在拉各斯港停泊5天了。尼日利亚和中国官员说，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当地受海盗困扰的海事安全。继续关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西非国家尼日尔和中国一直在讨论一些协议，包括一个工业园、一条输油管和一个油矿。尼日尔总统巴祖姆的官方账号发出的推特说，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蒋峰最近访问了尼日尔贝宁原油外输管道的起点，表示印象深刻。官员们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是这条管道的开发商，这条将近2000公里长的管道会让内陆国尼日尔提高原油生产，通过贝宁沿海的终端开展国际贸易。前几天，中国核工业集团一个代表团讨论了恢复尼日尔北方地区的油矿勘探和开采。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周五7月7号表示，新西兰将需要继续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进行接触，但在涉及挑战新西兰国家利益的领域，新西兰将不同意北京的立场。希普金斯在新西兰国际事务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与中国建立强大、成熟且复杂的关系，意味着我们将进行那些艰难的对话，但我认为对话总比不对话好。中国人权问题。自从2015年7月9号中国对30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发起全面镇压以来，虽然已经过去8年了，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从709镇压开始的迫害至今仍在继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王全章和他的家人在北京多次被强行驱逐出他们想要租的公寓或酒店。4月中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外长等多位欧洲领导人接连访问中国之后，北京警方逮捕并拘留了著名维权律师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燕。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星期四7月6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对各方表明，美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民主，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不应该成为北京升级紧张的借口。美国也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壮大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中国的抱怨有多大声。不过罗森伯格也提到，美台之间也有一些共同面对的挑战。高温创纪录。今年夏天，中国各地民众对气候变化和地球变暖的现实可谓有非常切身的体验。近日，不同寻常的高温酷暑席卷华夏大地，以至于全国多个城市本周被迫陆续开放防空洞，让市民暂时避暑降温。中国多地本周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北部、苏皖北部等地出现高温，北京南部、河北南部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0度。宇宙。
好，谢谢志远与我们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耶伦访华是为了给美国推销国债吗？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五7月7号呼吁中国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批评北京最近对在华美国企业采取的惩罚性打压行为，以及对某些关键矿物质采取新的出口管制。耶伦是在美国中国商会举办的一场圆桌会上致辞时做上述表述的。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几乎不可能，这将造成全球市场的不稳定。中国财政部同日发布新闻稿称，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脱钩断裂，没有赢家。耶伦星期四抵达中国，开启对中国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之内访华的第二位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也是近5年来美国财长首次访问中国。就在耶伦即将启程之际，中国宣布了对2种重要的芯片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那么在美中博弈越发激烈的背景下，耶伦和中方谈什么呢？能谈出什么结果呢？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告诉美国之音，认为耶伦访华是去求中国买美国国债，这是可笑的说法，因为中国仅仅持有不到3%的美国国债，并没有多大的筹码。而且在美国加息的情况下，美国国债成为抢着要的投资产品，并不需要求着谁来购买。秦鹏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可笑的。因为美国的国债呢，我们知道它有30多万亿，而中国呢，官方的它的购买的国债不过是8000多亿美元的，所以这个比例的话，也不过3%的一个比例，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比例。你要说中国呢，能够再增加个几万亿美元的这种国债购买，这个还看起来有这种很大的一个谈判或者是讨论的空间。但事实上，第一是没有，第二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美元的目前的这个利率，它导致整个投资国债是一个非常高收益同时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所以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美国的银行等等是在抢着要，他干嘛要去求着这个中国去购买这个国债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的精彩论断。耶伦访华是否为给美国销国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美国联手，荷兰推出新规定限制光刻机出口中国，请你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政府上月底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深紫外光刻设备出口到中国。这项出口管制法规将在9月开始生效，这是欧盟近期发布经济安全战略以来，欧洲国家为去风险化率先迈出的一步，旨在保护荷兰在芯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防范关键技术外流，并且用于敏感的军事领域。以下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记者赵南旭。
赵南旭，荷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制定出
新的出口管制规定的，请简单介绍一下荷兰针对光刻机出口管制的主要内容好吗？
好的，荷兰最近推新规限制先进的光刻机出口中国，可以说这是荷兰与美国、日本联手打出的一套组合拳。那么在芯片制造领域拥有领先地位的荷兰公司阿斯麦预计将受到影响，因为根据新规定，该公司向中国出口的最新型号深紫外光刻机需要向政府先申请出口许可证。那么该公司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七纳米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极紫外光刻机厂家。那么这种最尖端的产品从未出口给中国。阿斯麦现在出口给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生产七纳米以上的深紫外光刻机，那么一些最新型号的浸润式深紫外光刻机那么被纳入扩大版的出口管制清单。这类设备虽然呢不是最先进的，但是生产出来的芯片仍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在荷兰出台这项政策之后呢，欧洲和中国方面各有什么反应呢？赵文旭。
荷兰的外贸大臣在上周五就表示啊，荷兰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采取的措施不以特定国家为目标。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呢，只有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少数国家会拒发出口许可。中国政府认为这一做法是滥用出口管制。中国商务部就发表声明说，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产业打压，人为拖动产业脱钩断裂。那么这个星期呢，中国还宣布对镓和锗两种稀土产品进行出口管控。那么这两种稀土元素对于制造芯片和太阳能电池板至关重要。中国对稀土的这种出口限制措施啊，被认为是一种报复的措施。好的，志远。
那么荷兰的这项规定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欧洲芯片制造行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赵南旭。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政策分析师朱利安·林霍夫上周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But basically the way the Netherlands now implemented these measures, by using a specific article in the European regulation, all other.
他说，荷兰此次出台新规在欧盟范围内可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基本上，现在荷兰通过运用欧盟法规条款实施了这些措施，那么其他欧盟成员国呢，也至少要加以考虑。虽然他们不一定要遵循荷兰的方式，但是这些国家必须思考自身所处的位置。他认为现在中国不具备在半导体技术上与西方打贸易战的能力，中国依赖西方的芯片，因此呢，中国更有意愿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或者说呢，在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国家这些范围内制造矛盾。此外呢，中国也有可能把这个案件带进世界贸易组织。志远。
好，我们感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记者赵南旭，讨论与美国联手荷兰推出新规定限制光刻机出口中国。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中国官媒近日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是否为苦日子打预防针？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多家中国媒体集体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新华社6月29号引述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去年大约1/7的英国人因为缺钱面临饥饿困扰。这篇文章引发各大媒体争相转载。此外，人民日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网等官媒也在近期刊登了有关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民众忍饥挨饿面临贫困的文章。那么中国官媒是否在集体带风向？这些报道为什么遭到中国网友的群嘲？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警告说，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或成政治导火索，并且提出保护私产、健全法治等建议。时政评论人士郑旭光认为，这些建议在习主政时期得不到实现，因为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从官媒近日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来看，习近平只想给民众喂食安慰剂。郑旭光说，
这个是在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到这个话题，甚至呢他的衍生的意思要解决这个青年就业的问题，就要这个从这个保护私有产权入手，从这个健全法治环境入手，要恢复在这个疫情期间被这个削弱的人们对法治的这个信心啊。我们知道这个动态清零完全无法无天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这样啊，让人们有这个民间社会有这个新增投资的这个动力和能力。他讲了动力和能力两方面，因为所谓的能力呢，如果说你政府投资不断的投入，会让民间啊没有能力去投资啊，所以他也提出来很多我认为还是蛮贴切的一些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在习近平这个主政期间啊，我觉得很难得到实现。因为第一个来讲，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看一切问题都在算政治账。那么算政治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朝鲜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个7月1日啊，《求是》杂志刊登了去年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就讲到什么呢？如果大家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那就会出现苏东那样的，苏联解体、共党下台这样的局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它是一个亡国之君的这种恐惧感。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呢，那他怎么会去接受所谓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呢？啊，他当然，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也难为这个刘元春教授他们这一番研究了。确实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但是习近平想到的可能是另外的方案，他不是釜底抽薪从经济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到呢怎么样把你的耳朵捂上，眼睛蒙上，给你打这个预防针，给你这个吃安慰剂，让你觉得英国人都有1/7的人吃不饱啊，是处于饥饿状态。那我们现在这情况好像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甚至说比英国、美国还要好。那这总会有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的。我们注意到中国大概10几亿的上网人口，我想，能够翻墙，像这位网友说的，和秦鹏先生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少，而且。翻墙还有罪，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一定他这个讨论环境越来越差，就是当公知退出这个社媒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异议被封杀的时候，那这个舆论场会越来越恶化，你会看到非常稀奇古怪的。实际上官媒这样的普遍的这个转发这个英国人吃不饱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意味着底下的这个禁口令会越来越严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政评论人士郑旭光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的精彩论断。中国官媒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是否为苦日子打预防针？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李文去世引发震动，抑郁症正在吞噬生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知名华语歌手李玟星期三7月5号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为这位藏龙卧虎主题歌《月光爱人》的演唱者的去世感到惋惜和悲伤。年仅48岁的李玟因为饱受抑郁症的折磨而自杀，而抑郁症这三个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它像癌症一样正在吞噬越来越多的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中国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有一半患有抑郁症的是学生，其中最小的只有5岁。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说，5岁到14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在2010年到2021年之间每年的增幅高达10%。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自杀数字在2017年之前下降了7%，但是在之后的4年里增加了将近20%。中国的研究人员称，竞争激烈的环境使中国青少年面临严重的心理障碍和自杀的风险。在3年的新冠病毒大流疫期间，研究显示，长期的隔离、校园的封闭和社会生活的缺失，以及经济困难，让许多人处于社会孤立的状态，导致更多的人患上了抑郁症，推高了自杀的风险。中国搜狐网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题为《青少年自杀率逐年上升》的文章说，过去10年中，青少年自杀率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其中14.2%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自杀的意念，自杀未遂比例占45%。最近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自杀现象，相约自杀或者集体自杀，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选择自杀，他们通过网络找到一些与自己处境相同并且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相互约定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这包括今年4月4号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景区天门山翻越安全护栏跳崖自杀，并且事前一起服用农药，为死亡之路上了双保险。3男1女年龄在23岁到34岁。4月22号凌晨，四川省德阳市警方在一处森林里发现了3名自杀者的尸体，3人都是90后，分别从外地来到这处林场深处服毒自杀身亡。此外，互联网上一度疯传过一段短视频，显示北京地铁有3名年轻人服用农药，在地铁车辆门口倒地身亡。中国社媒上还出现了生死相约群，那些对生活绝望但是又缺乏勇气自杀的人，通过生死相约群约同伴一起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互联网的报道说，有20多名外省人员因为疾病、债务等原因产生厌世情绪，他们通过生死相约群约定在4月20号到无锡聚集，计划在5一假期在太湖边举行烧烤活动，集体服用有毒食物自杀。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请关注自己和身边人的心理健康，如果不怕死，肯定有活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